全是全巧方便的智慧。智第二个智哈，是指真实的智慧。我再讲一遍，全是指全巧方便的智慧，它英文叫做 conventional wisdom， 世间的智慧。第二个智是指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所以我们呢常常赞叹佛福慧两足尊，可是这里可以看到佛呢也是全智跟实智，实就是真实的实，实智这两种都圆满具足，所以才叫做如来。这全智跟实智呢，在华严经里面呢常常会提到，一般世间的人有全智，全智比如说很多善巧方便，电脑、化学、各种科学的知识，这叫全智。可是它不一定有灭除心中烦恼的实智，真实的实，实智。实智跟全智都要透过修持才能够显现。所以故名为如来，如去不还，故名为如来。如来者，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诸佛的家，所以叫做如来家。下面请看幻灯片，好，我有画一条线，今世菩萨行如来道，相续不中断，这个叫做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家。也就是说，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华严经跟法华经里面说，证了初地欢喜地的菩萨，他不会再受轮回，他这一世呢可以在东方药师佛净土一直学佛法，到这一世的因缘成熟以后呢，他会到西方阿弥陀佛佛国土去参学，到了他可以到南方宝生佛的佛国土去参学，他的生命啊，生生世世呢，一世接一世都从来不会中断，十方佛国土呢，就像到全世界一样旅行，他都可以生生世世亲近佛，所以这个叫做菩萨真正呢相续不断，从来不离开佛一秒钟，这叫做生如来家。当然这个标准就比较高，一般凡夫是不容易做得到的哈。好，我先把经文讲完，后面才会补充。第二个又是菩萨必成如来故，名为生如来家。譬如菩萨道驾慈航，做转轮圣王。大家都知道普门品讲，因以文武百官身得度者，即现文武百官身而为说法。那你想想，观世音菩萨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会不会道驾慈航做国王呢？会，很多历史上的转轮圣王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比方说印度佛教在大乘升起的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一二世纪的时候，阿育王阿修卡他就是转轮圣王承愿再来的。在西藏佛教，次松德赞国王就是观世音菩萨现转轮圣王的像。那智松德赞有两位公主，一个是尼泊尔公主，一个是大唐的文成公主，大家知道。那这两位公主呢是白度母跟绿度母的化身。所以你看三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来度西藏人。那你说我们中国呢，中国有很多出家的高僧，乃至于很多的信佛护持的国王或帝王，也是佛菩萨很多化身来的，才能够弘扬佛法。那日本呢，真德太子呢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你想想看，佛菩萨要在化现不同的国家里面啊，他要真正有力量去改革。尤其是啊，我这次去了印度跟尼泊尔很多落后国家，有时候我还讲佛法帮助他们啊，当然是很大的力量，很长远，但是短暂的世界啊，还是当国王比较有用吧。当个国王你下个令，对不对，改革很多很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可以利益很多人，但是要小心，若是你不是亲近的转轮圣王来的话，你当国王旁边狡猾的人也很多。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这个明君呢，旁边也要有很好的所谓的贤良的臣子，他才能够呢利益天下的百姓，否则作为帝王，前世是他福报修来的，今生的福报呢，宫妃才女，权势明争暗斗，我跟你讲，福报享光，来生就堕落了。所以当转轮圣王的话呢，就像佛经讲，一佛出世要千佛拥护，这个就是你多生多劫呢 跟你有缘的眷属。眷属从哪来？就是从你的家人，从你认识的师父，从你认识的传承，对不对？你来度众生的时候绝对不是靠一个人来度的嘛，所以应该发愿让自己生生世世呢清净的眷属圆满，在你来生行菩萨道的时候，纵使你当国王转轮圣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佛菩萨来化身做你的文武百官，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行菩萨道。否则像世俗的国王，到了国王只会有享受明争暗斗、损福报、贪着美色、财富、权力，最后就堕落了。但是真正呢，若是实地菩萨成愿再来的话呢，他转轮圣王的话，他有他的功德力。好，比方说西藏乾弘时期赤松德赞国王，我刚才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文成公主跟他另外一个娶的尼泊尔公主，两个是绿度母跟白度母的化身。他呢还赶得到莲花生大师到西藏来传佛法，还有呢还要赶得到呢一位呢出家法师受戒，那些都是呢文殊普贤金刚手的菩萨化身而来的。当然他们有些画在家像，有人画出家像，这样子才能够建立西藏佛教。所以下面讲，是菩萨亦如是，生生世世心因为安住在如来的正法，所以发誓菩提心故，一定会成佛，所以生生世世一定会生在如来的正法之家。下面一个解释，如来家者，有人言是四功德处所谓地舍灭会，刚才讲过诸如来从此中而生故，所以才叫做如来家。那这一条呢请做一个记号，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像佛菩萨现在身在净土，我们也还没有登到初地菩萨，那我们让我们自己怎么样生生世世都生在如来家呢？第一个要发出离心，第二个要发大悲心，第三个要发菩提心，然后你按照第四个要了解空性的教法，然后按照这四种功德去做，你的心常常安住在世俗地跟圣义地的真理上。第二个要舍，舍刚才自己的烦恼、习气、错误之见跟执着禅定的法乐。第三个要常常调伏你的心，灭除你的烦恼。第四个你般若智慧，出世间的般若智慧就会升起，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啊就生在，虽然你是凡夫身，可是你现身呢，你就生在呢如来的正法之家，而且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会常常放光摄受这样的弟子，不论他是在家出家，他的心都永远生在如来的正法之家。假如这辈子你学佛很幸运的往生了极乐世界或净佛国土，那就恭喜你。那若来生你没有去极乐世界或净佛国土也没有关系，在无有穷尽的时空里，你还会遇到三宝，也还会遇到善知识，你还会继续学习佛法，但是要提醒你，外在的环境就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好。好，接下来在这里做一个小结，请看幻灯片，这个是讲义上没有，讲了这么长，怎么样让自己身在如来家，这个很重要。第一，要常常勉励自己，我真正真正发了清净的菩提心吗？真实的发菩提心。第二个，精进的行清净的菩萨道，我先讲标题，待会我会一个一个解释。第三个，每天从早到晚你的生活规划要心安住在正法上。第四个，你若可以的话，今生应该安排时间短期闭关。第五个，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愿望绝对永远生生世世不要动摇，就是求生净佛国土。要去东方西方哪个佛国土都好，你自己选。第六个，应该更精进的修持，说我发愿我不要等往生才见佛，我应该现身定中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很多人很少发这个愿，所以都会到往生才见佛。你应该发愿，我定中，我现在就要见阿弥陀佛。 你定中若真正见到阿弥陀佛的话，那保证你将来绝对会往生。好，先看第一个，真实的发菩提心，你要有大悲愿心救度芸芸的众生。那你会说，哎呀，师父，这个讲了很多次嘛，我举个例子，几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你就会看，事实上你说真的细微的反省哦，也不容易做。大悲愿心救度众生，听好，这里的众生包含芸芸的众生，佛教所度的对象不是只有人，你看到蚂蚁，你看到动物，乃至于你从早接触到的任何一个的人事物，你真正升起了悲心去关怀过人家吗？在你能力范围做了呢？有些人啊是很有缘觉种性啊，看到别人呢啊不关我的事就走了，其实那时候你一念就没有菩提心，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菩萨讲众生无边誓愿度，这里的芸芸众生就包含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先讲个例子哈，很抱歉，这个我将近三四个礼拜呢都没有来讲经，是因为跟我的上师贡嘎仁波切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去了印度。有一次我跟着仁波切出去，我们几位喇嘛出去了，然后呢他说我们要去看动物，很多人都会喜欢知道贡嘎仁波切很喜欢小狗，他也喜欢小鸟，那有些人呢对他比较没有缘或没有恭敬心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仁波切啊就喜欢玩动物。那尤其很多人站在声闻律里面说，大乘里面不是说吗，不可以蓄养鸡鸭狗猫猪啊，对不对？没错，可是你不知道人家这样做有他的用心。那贡嘎仁波切到了马来西亚，在居銮这个地方，他去弘法的时候，他每天灌顶传法，白天他也很忙很多事，他每天都会出去，他说走，他就叫我去，我也跟着老师走。我在观察他在做什么，他到鸟的殿里面呢，他静静的为全部人念咒。你不要看相，你要看人家的心。就像各位，你去逛花店，你去逛花市，你除了急着买花之外，你真的为所有花市的人通通念咒吗？你不一定有这样的心啊。所以你说，哎呀，我要救度众生，其实有时候在你旁边的众生，你从来不会关怀他，这是老实说。好，我是跟大家，我观察到，跟大家勉励。你问你，你真正有慈悲心去关怀别人吗？然后他呢，有一天他看了一只鸟，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仁波切，仁波切，你为什么每天都早上来看动物？他说，马来西亚的众生杀业很重，我除了灌顶传法以外，我应该救度他们。哇，那时候我听得很感动，所以那天他就去看，放了100只麻雀，因为那个老板就抬高价钱，我说不可以啊，因为我们不是事先定，我们到那边，马来西亚的放生环境比台湾好，是可以放生的，台湾有些一放呢就死翘翘了，这是环境不同。现在我要讲的是说，后来他看到呢这个麻雀，他说买100只，我刚好身上也有一点马币，我说仁波切，我再买100只吧，帮所有众生放生，请你为他加持念咒。他说好。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呢第二天呢又到了另外一个动物店去，他突然看到了一个龟壳花，龟壳花旁边放了刚出生，各位你手指举起来，大食指的第一节，这么小小的老鼠。你知道龟壳花有它的动物吗？有它的食物吗？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叫我的名字，喇嘛讲出尾声了，你这条要放生。我说仁波切是吗？我说好。那我就问老板，请问这个多少钱？他说马币5块钱。我说算便宜一点吗？这么小只啊。对，讨价还价的结果啊，3块钱。我说好，我买起来。但是我有个要求，我就问他，请问你多久放一只小老鼠在旁边？他说，师傅，我们做生意的吗？说白一点，大概7天或10天嘛，就放一只活老鼠在旁边啊，是他的食物。然后我就跟他说，老板，假如我把你放在蟒蛇旁边，你会怎么样？他吓了一跳。我只是提醒他，我要买这只老鼠，我买了，但是你不可以再放回去。第一，你不可以骗师傅。第二个，他说，师傅，你买了也不能放生，那个老鼠才刚出生2-3天，那我说怎么办？他说要放在老鼠的妈妈旁边。 我说哇，那你这个店里面有老鼠的妈妈吗？她有，她带我到另外一边一看，哇，一排全部都是小老鼠，每个小老鼠里面都有一只两只的母的老鼠，那因为他们还要吸奶嘛，对不对？我买的话我也没办法奶给他喝啊，那个嘴巴也很小啊，就用奶瓶喂他也不行，所以我想我拿出来的话他可能也会冻死啊，或天气热死。那我就跟老板说，好，老板，我就从这个龟壳花的这里我买了，付钱了，收据，你答应我不可以骗师傅，我走了你把它放出去，这样你的因果会不好。那我现在把它放在那个老鼠的那一群旁边，我就走，我就为念去过去念咒，看到一个箱子我就念嗡嘛呢叭咪吽，我就放进去了。放进去要起码它还有母的老鼠可以。这时候我看到地板上有一只死掉的小老鼠啊，做商人嘛，对不对？看到死了就像死掉了鱼一样，一捡起来就丢下来。这时候仁波切跟我说，把这个捡起来给旁边的蜥蜴吃。我说仁波切不要，他也是众生啊。那时候我跟仁波切有点抬杠，我说仁波切你让我他处理好不好。他说你要怎么处理呢？我说我为他念莲师咒跟六字大明咒，然后呢我用卫生纸包起来，我再帮他埋到土地里好吗？上师他说好，那你就去做。他本来要我的意思是说，既然死掉的动物丢给蜥蜴吃嘛，那也是蜥蜴的这个食物嘛。我说 no， 马雷马雷马雷马雷，就是让我们不要不要。我说那老板会喂他嘛。可是那一天呢，我在念这个老鼠喂他念咒的时候，我真正有眼泪了。我想我们无有穷尽里面，我们大家是不是都这样轮回呢？我也可能当过老鼠啊，我也可能当过小狗，也被仁波切救回来过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佛经，我们要救度芸芸的众生。当你看到蟑螂蚂蚁，你真的看到它觉得它像你的家人吗？假如你能够升起你看到它就像你要照顾家人的心，恭喜你悲心圆满的，这个你才叫真正发了菩提心。而不是说儿子回来我弄饭给他吃，看到流浪孩管他的就走过去。你总要，英文讲 You must do something， 你总要想一点办法去帮助他们嘛。这样子你才是真正身在如来家，你这样悲心圆满的种子，你走到哪里你看到众生都会流眼泪。所以记得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看到呢，农夫啊，他经过农田，农夫犁田的时候，对不对？翻出来的那个小虫就变蚂蚁吃，天上的鸟小鸟麻雀吃。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掉眼泪，为什么？他内心里生生世世有大悲愿心救度众生。假如你了解了这样道理，你想想看，难道我们会对众生还自私吗？我们还会对他吃醋吗？我们难道会放弃这种众生吗？我们难道会排斥别人吗？我想就不会吧。这些烦恼你就通通都解决了，因为你的悲心圆满，所以你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你常生欢喜心，这个才叫真正的慈悲观。慈悲观不是只限于说，哦，我坐在佛堂，我今天把一千咒的 Om Mani Padme Hum 念完了，可是出去头里面你一点也都没有慈悲心。真正的慈悲心是在欲境逢缘里面，你有没有真正的升起菩提心去帮助别人。就算你在你的环境里，公司行号里有些人比你复杂，比你狡猾，比你奸诈，但是在众生每个人都很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孤单无助的时候，你都能够鼓励别人，这个也是你的悲心圆满。第二个，精进的行清净的菩萨道。注意，我会在讲习里我也一直会讲清净清净清净，因为有些人是行菩萨道，但是杂染的菩萨道。你对于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十谛的法门，用很精进的生命去实践它，在待人处事里面你真正行六度万行，你真正行十谛法门。第三个，从早到晚，不论在家出家，你应该安排一段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心安住在正法上。不论你是安住在清净的正法上，无论是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这个你都必须要精进的去学习。你若今生不精进的学习正法，来生你也不会欢喜学正法。 那有人就会问，师父，我们在家人很忙，那就看呢、啊、你一生里面，你从早到晚，你到底忙与忙，忙什么？我觉得哈，有一次，每次我从圣地朝圣回来，我刚开始老实说，不太习惯回台湾，为什么？我觉得一片混乱，交通很混乱，很多人也很急，也很忙。我常常在想，东南亚的人为什么全世界这么拼老命呢？拼老命为什么呢？讲解里面讲，是为了钱呢？还为了人缘呢？还为了人名利呢？物质的生活淡一点，你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呢、啊、来学习正法，来精进的修持，来精进的行菩萨道，帮助别人。所以假如你一天只有两个小时，那我就建议你一个小时读经听经看书，一个小时精进修持。你心不学正法，我跟你讲，你的心念不容易呢安住在佛法身上，是很容易迷失的。接下来再看第四个，应该闭关修持。闭关修持也是我看到我们北传佛教应该跟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学习的地方。传统上中国的大乘佛法从东汉到唐朝是非常重视闭关修持跟禅观跟般若的。我觉得我们台湾佛教表面上佛法非常兴盛，很赞叹，但是佛法的兴盛并不代表说活动越多就越兴盛啊。有时候活动越多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引以为忧。为什么？活动越多代表啊，除非你心真正有清净的正法，你知道自己为办活动的目的跟意义。好，我没有否定大乘行菩萨道的所有利他的活动，但是活动越多心越忙的时候，代表很多人他心不在法上，太无聊了，总要找一点事情做才叫做行菩萨道。那这样的理解呢是不太正确的。尤其西藏的人以及佛的本身经里面，有人精进的一生他就是闭关修持，昼夜精进的闭关修持，以求断惑证真。请把这四个字抄起来，断你的疑惑，证入真如本性，这个才叫修持。佛法的修持不是说哦，我只是来参加佛学研讨班，偶尔参加一下共修，偶尔发心做义工而已，当然很好，但是讲真话，这还是初学的。你真正的，你应该想，我今生要好好透过文思修，我真正要断烦恼而成佛出轮回，这个断惑证真才叫修持。你目的要早证佛果啊，这是佛教几千来年来都永远不变的核心。不管是一时代怎么变，资讯时代怎么变，我们有怎么样多的心灵分享会、缘由会，那些都还是外圈而已，那都还是结善缘而已。但是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是以真正的断烦恼证悟，你可以用南传的方法证阿罗汉，师父也会很赞叹你，你起码是圣人。你是用北传的方法闭关禅修，诵般若经，诵大方等的经典华严法华，你念佛我也赞叹你，你要让西藏呢三年三个月闭关，我也很赞叹你。所以目的你要断惑证真。在家居士，我们现在台湾的人是工作很辛苦，是大环境，可是我发觉有人闲着也很无聊啊。退休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你到西藏去，你看到在家出家，他一生里面都要选一个月两个月来闭关，这很难得的。好，在这里师父举一个例子哈，在西藏里面，虽然我讲习里面赞叹西藏佛教，但是西藏佛教也有它的局限。举一个例子，好，我不是要批评，我只是举例子。红白黄花里面，黄教学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人跟大乘佛法比较相应，台湾现在广论也非常多，可是黄教的修行方法在西藏的不同教派里面它叫渐次法。红教大圆满，白教跟大手印，他们以修持证悟高。有时候你会很不幸的听到说西藏人会说，哼，那个黄教的 Geluba， 这是不好的话。他是觉得说你每天花在变经变了那么多，你证悟了没有？那黄教的人也有些也会不善意的批评说，红教跟白教的人，你们天天闭关，经论也搞不清楚，那你闭什么关，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所以似乎这些都是众生的分别心。反过来呢，我们中国禅宗批评净土宗，净土宗骂禅宗，一样是分别心啊，这都是凡夫分别啊。所以《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我就曾经跟一些人谈过，西藏格鲁派的喇嘛他们很重视辩经，每天要思维，要读诵经典，要禅修，对不对？他呢认为说，假如人有100分的生命，应该花 60% 来先学经论，学道次第， 40% 再来去禅修。甚至有些人一辈子你都没有读过中论、入中论，那你是修不出空观的。他们很明确告诉我，他说你连空都搞不清楚，你真的能修空观吗？你上师教你，你真的能观空吗？那可是到了白教或是红教，他们就会抬杠，你们每天变了一大堆，变脑里面你应该是 60% 来修正， 20% 或 30% 来学经论就可以了。其实这没有决定答案。那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的觉得是应该是 50% 学经论， 50% 而修持。每天生活应该这样安排。为什么？真正深入经论的时候，你对法的念力肯定力会很强，你念咒的念力跟修持的观想力一定比别人好。同样的，假如你只是做一个学者，读了很多经论，读了很多名相，纵使为师的五部经论、五部大论十通通读完，可是你不修正，那很可惜。烦恼来的时候，你贪嗔痴还是控制不住，业力现前的女人在现前，你还是头昏昏的，这是实话。男人现前的时候，你心里也是放不下执着的，财色名色现前的时候，你还是会动心的，那何况临命中的时候，那绝对是颠倒的。所以假如只是拼命的一生学经论而不修持，那也很可惜。那反过来说，假如你一辈子就是修修修，苦修苦修，不学经论，其实也很容易盲修瞎练，而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因为你没有经论的根据，很容易在定中或禅定中去执着那些幻境、神通跟感应跟磁场跟能量，那你也会走偏。所以我真实的话，我会觉得闭关修持是有阶段性的。有时候你刚学佛的时候呢，可能三五年花很多时间修持经论，后来呢你要花一点时间修持，或许呢你过了三五年，好好去闭关个一两年，解跟行要相应啊，瑜伽师地论讲相应啊。有时候解会比较多，有时候行会比较多，那看你的因缘跟愿力。第一个有看根性，第二看因缘跟愿力，第三个看到你清净的善知识会有不同。第一个你的因缘，假如你是多生多觉都学经论的话，当然你自然会去找学经论的上师。假如你多生多劫就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学经论，那你当然就去找实修老参的人，他会跟你的心性相应。第二个看你的愿力是什么。我讲习讲过，南传北传藏传有很多善知识我都很赞叹，但我发愿我近未来即成佛的时候，像东哥巴大师、像冈波巴大师、像龙清巴尊者、像吉天菩萨，这些祖师都是解跟行都非常高的。所以我生生世世一样发愿会讲经弘法。虽然也有很多人挑战我说，你讲了这么多你证悟多少，我说我自己证悟多少我很清楚，不需要告诉你。所以教跟法、教跟正都有它的功德力，不然你枉费了释迦牟尼佛用一生的这修持啊，讲了这么多的经论啊。假如只要修的话，那就干脆不要听经嘛，对不对？那佛呢，一生呢，他就不需要讲经啊。所以同样的，你遇到大乘的善知识，乃至金刚乘的瑜善知识，或是瑜伽士，或是仁波切，有些的讲法哦，都会是一个圆圈里面的一部分而已。有些上师跟你讲要好好学经论，尤其你学广论的人，学菩提道次第的人，对不对？他一定要叫你每一年你就要学一部经论，你要很认真的学。在西藏做一个格西要学20年到30年的经论，你才有资格闭关啊。可是你一闭关，我想一年你就证悟了。为什么？你有前面20年的功力， 所以不要认为说60分跟40分要怎么分。假如你喜欢闭关的人，也不要否定弘扬正法的人。喜欢弘扬正法的人，也不要轻易去批判有很多你看不到的高人。这个世界上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化现，在家出家都在精进的修持，在利益众生，但有一个共通的目的是要断惑证真，这是你最重要的目标。假如你学了佛法，你的烦恼还在增长，你就要想，我一定有个地方没有去努力，没有去突破。接下来看第五个，求生净佛国土，叫眷属圆满。大家都知道极乐世界有一佛二菩萨，同样我们在行菩萨道里面，你不可能只靠一个人。纵使将来你成愿再来，从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你可能也会邀你多生多劫的太太、小孩、亲朋好友、同参道友，以及你认识过的善知识来跟你一起学习佛法、行菩萨道。所以这叫眷属圆满。眷属圆满，那就要看你，有些视线像维摩诘居士是在家生，有些人呢是像西天东土的高僧视线出家生。像中国的智者大师，在他座下剃度的就有一万个僧众，那跟他学佛法、学法华经跟诵法华经的这个在家居士啊，是好几千万的人呢。啊，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假如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成愿再来，那当然很好，因为阿弥陀佛会放光加持你，观音世智会加持你。可是你会发现，常接触西藏佛教，西藏佛教也有净土宗，但是它不太像我们大乘佛法讲说，你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你有没有发现？反而是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因为很多善知识弘扬，所以告诉你说，这辈子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念佛一定最殊胜，然后要专修专弘，其他什么东西都放下。对他们来讲，那我问过，他们去不去极乐世界呢？去。去了世界的时候，不会留恋在极乐世界，会成愿再来，道驾慈航，跟上师，跟自己的上师继续行菩萨道。所以他们叫有活佛转世制度，对不对？你看一个上师在临命中的时候，对不对？跟他眷属圆满啊，就几这一世的啊，我见到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从历史上他被认证呢，转世十七世，他生生世世旁边都有很多弟子。我跟你讲，他来生一投胎了，像第十七世，他就可以把过去很多的弟子在禅定当中都找回来。意思是说继续行菩萨道。所以西藏活佛的转世制度有从政治角度、从历史角度、从文化角度，但是从大乘菩萨道的角度来讲，是叫眷属圆满，一起弘法利生。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的师父找到我，那来生我投胎的时候，我师父就会找我，等我长大的时候，我师父呢变小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这样师徒互为父子，互为亲人，互为同参道友，那种珍贵的殊胜的清净法缘呢，像黄金念珠一般永远不中断。中国没有这个制度，比如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投胎往生以后，谁去找他？没有啊，是不是？因为没有人修得比六祖高嘛。那你说五祖呢？五祖去哪里？我就不知道，要问他。所以中国没有这样的转世制度，所以中国有很多传承就会中断。好，接下来看第六个，这个生如来家的用意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你证了初地菩萨，你从一佛国土到一佛国土，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佛，所以你定中，你一祈请的时候，你定中就可以见到佛跟菩萨在定中或梦中为你说法。譬如说在西藏，像吉天菩萨，讲入菩萨行的尊者，他定中生生世世修很多本尊，他的本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发愿生生世世在禅观之中梦寐之际，在随时随刻只要他念起文殊的名号，文殊菩萨就现前。所以他生生世世呢，投胎转世到哪个国土，利益无量的众生，他走到哪里呢，文殊菩萨都在他的头顶上加持他。他有问题，只要他一念文殊咒，一诺 一做观想，文殊菩萨就在虚空中现前，这叫定中见佛。请看幻灯片，北传里面也有念佛三昧跟波州三昧，藏传当中就有讲定中就见到本尊跟本尊的坛城，坛城就是西藏讲的净土，把它图像化。所以换句话说，我要讲的是真正修行正出地欢喜地菩萨就能够定中见佛，震动十方世界100个世界，见100尊佛，100尊佛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他灌顶说法而加持，所以他能够定中见佛。传统的净土中不单单只是我们临命中才见佛，像鸠摩罗什大师在大乘经典里面的大乘大义章，他跟鸠摩罗什大师跟慧远大师呢在讨论的时候，慧远大师就请教他说，我怎么定中才见阿弥陀佛，而不用等到死的时候就才见阿弥陀佛。这定中见佛比你临命中见佛的功夫要更深一点，要有广大的菩提心，要有福慧资粮，还有你止观的功夫要很好，还有你要有般若波罗蜜的基础。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定中见佛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一个可以念佛名号，也可以修观佛三昧，所以这边推荐一部经《佛说观佛三昧海经》，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曾经印过啊，我不知道柜台还有没有啊，可以找一找啊，各位莲友可以看啊。下一次好，请看翻开讲义34页，34页讲完35页，下一次我会在部分的《观佛三昧海经》跟《观无量寿佛经》讲念佛三昧这个主题。所以讲了这么多，好，从讲义33页告诉你，身如来家最殊胜最殊胜的是什么？定中见佛。因此翻开讲义34页，上一次我就讲了很长的时间，记诵第14、15跟16。好，14颂是讲智慧，出世间的智慧跟善巧方便，这互为父跟母，这是出生一切佛法的根本。15颂是讲有了智慧为般若波罗蜜的母亲，所以在西藏里面呢只不可以轻视女众。在我们显教，很多人常常都会说一句话，哎呀，女众呢比不过男众，少修500年。可是在西藏你讲这样的话是破戒的。对，女众是代表智慧的根本，金刚乘里面是不可以轻视女众的，女众代表般若佛母的象征。善法释出世间的一切善法，作为一个行菩萨道助如来正法家的人，应该生生世世的去学习这个善法。里面鼓励大家，就是当你自己比别人还苦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菩提心，也去帮助别人，鼓励别人，这样子释出世间的善法，你应该去努力。16颂就是讲波州三昧跟大悲的心，大悲的正无生法忍。就波州三昧是定中见佛，见阿弥陀佛为主，跟见十方佛。大悲无生母，这个无生是指正无生法忍为目的。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34页中间，家无过旧者，家清净。世俗人都有家，那出了家很多人也搬了一个大家，那问题是我们在世间的家跟出世的间的家，怎么样我们让我们的家而有功德而清净。再举一个例子，南传里面你要离开家去剃度住僧团，北传里面也是剃度啊，离开家舍亲割爱。可是你看到藏传就不同，藏传里面呢很多仁波切有在家也有出家，在家他是瑜伽士，出家就现身前。可是在家出家有正悟都能利益众生，甚至呢他一个在家呢，他的太太也是修行人，儿子也是修行人，所以全家人都是呢家清净的眷属圆满来利益众生。所以在西藏里面很重视传承，很重视呢这个珍贵的血 贵族的血缘，所以他们的文化制度有时候你看到呢，跟南传跟北传是不同的。好，有时候呢，爸爸是仁波切、瑜伽士，妈妈也是佛母，儿子呢也可能是仁波切，可是他们一家人都是精进的修持而学习佛法，重点是什么？他们心安住在如来的正法之家。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